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列王记的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今天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真理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列王记当中看到你的旨意在每一个属灵的儿女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到属灵的教训。感谢大美主，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先把上一课的几个思考题先过一下。那第一个就是，作为国王的大卫为什么不亲自杀约押和示每？那这些呢反映了大卫怎样的一个心态。那我们上次分享过了，约押他有很大的这个功劳，而且呢他的影响力也很大，所以呢大卫是迫于一种这种形式的需要吧，他虽然有这个心，但是呢他没有敢轻举妄动，所以呢留到最后，而且时间拖得越长呢越不容易做。那对于示每呢，我们看大卫曾经在他面前起誓不杀他，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好反悔的事情。大卫对这两个人物呢心里边一直放不下，所以呢他交托给所罗门让他帮着他处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所罗门接替他的这个王位，那也是他自己的大卫的这些自己的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呢交托给他的儿子，这也是合理的。那么我们看所罗门按照神赐给他的智慧，那很好的处理了这两件事情，也是看到神在当中的掌管。第二就是面对亚多尼亚娶亚比沙的妄求拔示巴为什么爽快的答应，并且立刻就采取了行动。那这件事情呢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这个说明，那我们只能是有一个猜测。作为拔示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另外呢也可能出于女人的这种嫉妒，所以呢他可能愿意帮助亚多尼亚娶到这个亚比沙，可能对亚比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那他故意这样做就是借机呢能够把亚多尼亚除掉。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客观的评价约押这个人的个性和他属灵的生命，在他身上应该吸取怎样的一个教训。那约押这一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这个心机做事情，所以说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跟神没有关系，他一直是靠自己。这个人的个性残忍自私，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底线做事情。他两次杀人呢都是一种非常卑鄙的手段，是吧，为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是有能力的，而且有魄力，他也能敢于说话，这是他的优点。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做事情我们要做每件事情要像大卫那样，要寻求神的旨意，神喜悦不喜悦，而不是说凭着我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所以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反面的教材吧，我们就看到他这个人的身上一直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他有能力，但是呢这个人是一个很失败的，落到这样一个结果呢也是罪有应得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所罗门诛杀一个普通的百姓示每是不是有点过分，为什么说这样是兼顾了国位。那如果说所罗门毫无原因的就杀死这个示每呢，确实有一点过分，百姓可能会觉得无法接受。但是这里边我没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用这样一种方法让这个示每呢自己违背自己的诺言，这样呢就是他最后死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怨言，因为他自己的承诺没有实现，没有这个按照自己的承诺去做，他自己离开了原来住的地方。那通过这件事情呢也让百姓看到所罗门的智慧，赢得了民心， 也完成了大卫的这个托付，所以这件事情也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今天的学习是从第三章开始。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四节，所罗门继位初期与埃及的政治联姻。那开始呢，就讲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然后后边说呢，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那这件事情背后呢，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年代呢，结亲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主动自己去跟对方去求亲，派使者；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呢，是埃及法老派人主动要求，想跟他结这个联姻，这种等于是一种联盟的关系，政治的一种联盟。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形式，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总之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是真正的有一这样的一种政治的一种结盟。那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从这个表象看到背后的所罗门做这件事情显然是不合神的旨意的。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后来他这个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先把法老的女儿接进了大卫城，等后来呢建好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殿以后呢，他就把他又带出去了。这个在历代志的八章十一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那他其实知道的，这个法老的公主是一个外邦女人，不能长期住在和耶和华的约柜在一处的，在一起的。所以他知道呢，就当他方便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给接出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待遇，是吧？专门为她建造了一个宫殿。那所罗门娶了很多公主，其实我们看到他娶了700个妻子。那这700个其实很多都是公主的，但是我们看唯有这个埃及法老他的女儿是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给他一个专门给他建造了一个宫。好，接着我们看后边第二节，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那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经常提起，就是只是还在秋坛献祭，那说明这个事情呢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常常提起就是不应该在秋坛献祭的。因为在秋坛献祭是当地那些外邦人他们拜偶像的一种方式，就是在秋坛上面为这些拜这些偶像，也各种方式崇拜偶像崇拜的。那当然耶和华神不希望他的百姓以一种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呢要这个大卫为神建殿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建好耶和华的殿，所以呢所罗门只好还是来到这个祭坛，来这个秋坛来献祭的。这里边看到这个所罗门爱耶和华，这是一个肯定的一个评价，也是一个总体来说所罗门是爱耶和华的，并不是说他做的就十全十美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正确。我们看到这个娶埃及法老公主的这件事情呢，就违背了神的这个诫命的。那所罗门来到秋坛献祭呢，也是一个权宜之计，他自己心里很知道的，神不喜悦这样的方式，但是呢在圣殿建好之前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有这种方式。 后边说所罗门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了1000牺牲做燔祭，这个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献祭，有1000个牺牲，或者牛或者羊，总之这你想这1000个要献很长一段时间的，把它宰了又把它烧掉是吧，献祭。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为神献上这么多的一个燔祭，也是显示他对神的这种爱，前面说了所罗门爱耶和华是吧，为他献祭，那这也是神向他显现的一个原因。神看重内心，虽然所罗门在丘坛献祭这件事情不好，但是呢，神知道所罗门对他的这种单纯的这种爱，愿意为他献祭，还是向他显现。这个极大的丘坛并不是这个丘坛有多么的特别的高特别的大，而是说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丘坛，也就是说这个丘坛呢在附近呢是很有名的，可能原来这地方是一个大家争相来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呢这个地方是很有名，是极大的丘坛，是非常有名的。那么第五节呢，这就是讲到了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那神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个呢神跟所罗门让他求一个事情，就是呢你现在刚刚继位，我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的，你可以求的。那这是非常罕见的，神亲自向人来显现，向人一个承诺，可以满足他一个要求。我们看所罗门他怎样讲的，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看所罗门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他看到他能够继位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父亲是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的，他这个看得非常清楚是吧。我们这里看到所罗门他是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的肯定的，他也知道他得这个王位呢来之不易，我们前面讲过了是吧。那这个耶和华神向所罗门这个显现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神向人显现不是随随便便的，神也不会随便就向一个人显现，向他显现然后呢跟他承诺什么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尤其在灵派教会那时候呢，听到有人说这个昨天晚上主跟我说什么了，主让我做什么，经常有这种说法，好像神经常跟他通过异梦异象启示他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常常都做梦的，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因为圣经里面讲了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那我呢也经常在梦中遇见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有这种想法呢其实反映出心里边那种属灵的骄傲的。那真正的我们普通的人的做的梦，圣经里面其实有讲的，在传道书的5:7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然后呢在5:3也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就是说我们通常做的梦都没有太多属灵的价值的，我们也不需要老是想这些事情或者追求这些东西。那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因为所罗门在梦中见到了神，遇见了神，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说我也可以。还有有人说保罗跟彼得他们都见过异象都做过异梦，那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当然你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和彼得他们也不是常常经常好像每天都遇见神梦见神的是吧，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神给他在重要的时刻有一个启示。那有些人就是好像神跟他经常在梦中见面，经常看见神，那这个就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是他自己的想象还是真的神向他显现了。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圣经到底是在讲这些异梦异象的时候呢，是不是一个常态，还是一个特殊的事件。总之我们就像刚才那个传道书里面讲的，总意是我们要敬畏神，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真正的敬畏神，还是一个轻慢。如果说我们把神放在那样一个位置，随随便便我们就可以见到神的话，这是对神的一种不尊敬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看这个，回到这个异梦，耶和华问所罗门，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耶和华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只要你提出来，没有我做不到的，给不了你的，意思是我这里应有尽有。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人是一个考验，对所罗门是一个考验来的，对他的信心和对神的认识程度是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呢？就是要知道神的丰盛和他的恩典是超过人的想象和认知的。不要觉得我求这个可能神哎呀不一定能满足得了我，可能神这个比较困难这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看所罗门他对神的回应，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回应心态非常的好的是吧，他说我是一个幼童。其实这个幼童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小孩子十来岁，而是说呢他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一个小孩子。其实他这时候年龄大概应该是二十岁左右，说或者二十多。那他说以色列的这个多的不可胜数，这个也是一种谦卑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赐给我的百姓这么的多，我呢是这样的一个有限。我们不能真正的按照他的字意来理解说以色列人多的不可胜数了，那么我们其实我们有这个概念了，以色列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特别的人多的时候是吧，现在全球以色列人估计两三千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是大概是150-200万差不多，那后来他们发展到大卫所罗门那个年代，我估计最多也就1-2千万，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太多。所以这样一个国家呢也不是一个大的国家，所以他这里边讲不可胜数，我们就理解是他的一个谦卑的心。他说你的百姓这么多，而我呢我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他求呢，他说你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那我们看他这个求的这智慧的一个中心呢，这个目的就是要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这是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目的。归根到底呢，就是一个治国的一个能力。那时候呢，治国是需要判断的。接下来有一个案子，我们就看到他就利用他的智慧来判断，来审案，是吧？那这个呢，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他的能够求的？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首先我们看神对他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看到没有，听讼就是审案 断案。那神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智慧，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智慧，是吧？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财富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那这个我们看神对他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是认可的，是神喜悦的，而且呢神按照他的要求赐给他了，而且呢超过他的所求，说你没有求的那些富足尊荣我也赐给你，让呢你在列王中呢是可以说是没有人能比得了你，你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边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十一节说，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寿求富，那后边呢神赐给他了什么？赐给他富足，是吧？但是这个寿呢，就是长寿，这里边神没有赐给他。对不起，神没有赐给他寿命。那寿命呢，后边我们看到会有一个条件，如果有长寿的是有一个条件的。那所罗门呢，他其实活了差不多60岁，他做王40年，是吧？所罗门所求的是很好的，神对他一个肯定，超过了许许多多的人。一般的人呢，也就是求一个这个财富，求能力，是吧？但耶和华呢，对他的求智慧，给他的一个肯定，并且他没有求的财富尊荣也赐给了他。实际上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这一生可以说财富尊荣都不缺的，可以说这个超过世上的众人，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那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提问，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可以求的，这是不是神能够给他的最好的？那我们说是不是最好呢，就要看这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后来他的属灵的生命。那我们还是要看神怎么来说。三章十四节呢，神这样说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我看到这里面这个长寿呢，所罗门没有求，神也没有给他，但是呢给他了富足。这个长寿为什么没有给他呢？这里边讲到一个条件：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就使你长寿。也就是这个呢是要满足前面提的这个条件的，要遵行神的道的。后边呢所罗门就醒了，那这个事情呢就我们就不讲它了。那就接下来讲到了这个两个妓女的事情。这个中间隔了一段时间的，有人我听一牧师讲说第二天马上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其实这里边讲的是一日，就是有一天，不是马上第二天就发生了。这个故事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这个念这段经文了。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我们看到那时候的王是和百姓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近的。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一个首脑会亲自一个判断一个民间的一个案件的，很难发生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也因为他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可以上诉到该撒的，是吧？他可以把他的案件直接上诉到该撒。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作为所罗门一个国王，他可以去审一个这样一个民间的一个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很巧合。首先呢那两个妓女，我给我们感觉妓女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正常的行业，这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道德的水平。那这两个妓女呢合租呢一个房子，那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一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关系，是为什么要合住在一起，这些呢我们都不得而知。那巧合的就是呢他们两个居然在三天之内同时生两个孩子，而且呢应该是同性别的，否则很容易分别嘛，是吧？那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母亲居然在睡觉的时候把她自己的孩子压死了，这个也是非常的奇怪。普通的母亲是会很精心的来照顾自己孩子的，是吧？怎么可能这样粗心？总之这些事好多事情都是很奇怪。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母亲她自己的孩子被压死以后呢，正常人来说也是非常伤心难过的，也不会想到去害别人。但是这个人呢居然他是偷偷的把这个死孩子跟另外一个妓女的活孩子换过来了。我们看这个人是真的爱这个孩子吗？ 我们从后来看，他也不是真的喜欢爱这个孩子。这个人呢，我们就看到人的心里边的这种恶，什么样的恶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死了，那我也不让你好过，我把你的孩子给偷过来，给你换了。他并不是真的喜欢对方这个孩子，他就是这种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种恶人害人，就是我不舒服，我也不让你好，就这样一种心态。好在神给所罗门这样一个智慧，让他能够帮助这个无辜的这个妇人得回自己的孩子。那这件事情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神赐给他的智慧就是这个方面的智慧，就是能够有一种超常的，正常的人不会想到的一个办法，用一种说把这个孩子劈开一人一半，他其实这是做了一个心理的测试，对吧？就是当做出这个决定以后，自己的孩子的亲妈妈会这个疼爱孩子舍不得，同时另外一个没有关系的母亲呢，这个女人呢，她就说干脆就把她杀了算了，我们谁也得不着，就反映出这个女人的心里边这种恶念，是吧？通过这个呢，就很明显的判断出来到底谁是这个孩子的母亲。那如果用现在的方法，太简单了，血型也可以判断，然后最简单的 DNA 一下就测出来，立马就见分晓了。但在那个时代，所罗门他就要用这种智慧来做这个判断。好，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不再花时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思考题，大家想一想关于所罗门这个他的国力已经非常的强了，其实那他为什么还要和埃及的做这个政治的联姻？这个反映出了一个怎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和埃及的联合肯定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要有圣经的根据，在列王记上的九章十六节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是在这个婚姻的联盟上所罗门得到的好处。十六节说，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击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庄匣，就是这是一个嫁妆，这个嫁妆呢非常的这个隆重，是吧？是一座城，把这座城呢给他抢过来，然后赐给他的女儿作为嫁妆。那和埃及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强国联盟一定会有一些利益，那就是在利益面前如何的选择，反映出了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那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杀败四王回来的时候呢，当时索多玛说要给他很多财物，是吧？他说什么？我就是一根鞋带一根线也都不要的，免得说你使我富足。那我们现在看到所罗门，他当然也不一定是为这个利益，总之他娶这个法老的女儿是得到了这个利益。而且呢，他从埃及买马，这个呢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在申命记七章十五节这里边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王，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就是神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将来如果立王的话，有一个原则，不可以找外邦人做王的。另外接着就吩咐呢，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埃及的马是很有名的战马。而且接着说，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上去，所以神为什么不让以色列回埃及那条路上去，就是因为那是一条倒退的路，因为他们曾经在埃及四百年为奴，是吧？所以呢，神明令禁止他们回埃及。那现在他们为了利益和埃及结盟，这显然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他要和埃及通过婚姻的方式 产生这种盟友的关系，那显然这个事情反映出他属灵生命的一个下滑。那我这里边呢想有一个分享，就是我在主日学当中可能会经常讲一些关于大卫啊、所罗门他们属灵上的一些缺陷。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属灵的伟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去论断人家。也有人可能会说，你老是说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自己又怎么样，你有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呢？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我们读圣经，读旧约圣经，是要从这些人的身上学习到属灵的教训。那圣经里边对这些属灵的伟人，对他们的这些错误，对他们这些过失，从来都没有掩盖的。那记下来就是让我们学到属灵的教训。这个不关乎我自己，我是不是做得很好。圣经记录这些事，就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的。不是说我没做好，我就不可以学习，我就不可以来分辨。对不起。那最近我最近我看过一个华人的一个名目，他讲一篇道，就是耶稣的善恶观。那我看到以后，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耶稣的善恶观，是他自己的善恶观。他讲一句话，就是说人不可以分善恶的，只要人一分善恶就是错的。那么圣经里边明明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是吧？那如果我们不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怎样来能够活出神让我们活的旨意呢？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呢？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一个正确态度，并不是我们做的完美了，我们才可以有资格去读圣经，去评判别人。首先这个不是评判，是分辨。分辨和论断不是一个概念的。论断就是我定他的罪，我站在一个高高的这个地位上，我来论断他是有罪的。分辨就是说我通过神的话语，我能够知道什么对什么是错，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呢反过来要就像镜子，历史是一面镜子嘛，要照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能够避免这些失败，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好的，那我们回到这个所罗门他的政治这个联姻，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的操作，大国的博弈，就像现在的政治运作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他和埃及的结盟对他真正的有没有帮助呢？其实我们会看到非常的有限，甚至说是没有帮助。我们看列王记11章17节，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就是以扫的后代。第17节，那时哈达还是幼童，哈达就是以东人的后代，一个王子。那他是被这个约押镇压了，但是呢他逃跑了。那逃跑到哪里呢？他就逃跑到埃及。十一章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哈达逃到了埃及，埃及以后呢，这个法老非常的照顾，对他给他呢，我们看这里说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然后呢还把法老这个王后达比尼的妻妹妹的妻妹妹赐给他为妻，等于是把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妻子的妹妹赐给这个以东的这个王子，赐给他为妻子，为他这个，而且他们的孩子呢，在法老的王宫里边养大，这个都看到法老根本就没有把以色列当成自己的盟友的。后边还看到另外一个所罗门的心腹大患，就是耶罗波安，后来成为北国的国王，他也是逃到了埃及避难。那我们看到这些呢，都是看到埃及根本就没有把以色列、把所罗门看为他的盟友，而是呢敌人，是一种政治上的对手。但是列王记11章40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 约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我看到他是在培养所罗门的敌人。这个约罗伯安后来成为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领袖。我们看到这个政治的博弈背后都有利益，没有真正的感情。那埃及这个公主虽然嫁给了所罗门，但是呢，这种政治联姻的背后呢，都是有国家利益在里边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的有彼此相爱的关系，因为他们心里都知道的，埃及和以色列是政治的对手。那我们的这个再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思考题，就是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神所赐给他最好的祝福了吗？那这个我几次我提这个问题，就是到大家思考这个问题。那最后我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呢我是有感动，我是要在所罗门身上看，我们如果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们能够求什么才是最好的。那所罗门求的是得到神的认可，神喜悦，但是我们从后来所罗门的生命的改变当中，我们看到他后来的失败，他去拜偶像，娶了那么多的妻子，是吧，离开神了。他后来悔改了，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神，而且就是因为他的失败，后来导致在他死去以后呢，以色列国一分为二。那这些都是一个教训。那也就是说，当时他所求的有没有可能求一种更加好的一个事情，能够让这些事情避免呢？那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线索的。在刚才的经文当中，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这个呢，他看到他父亲大卫有这样的一个正直的心在神面前，就蒙神的恩典，是吧，能够保守他的儿子能够继位。这个其实就是他所能求的最好的一个祝福。因为如果他能够跟神求像我父亲那样有一个公义正直的诚实的心行在你面前，那应该如果他求了，我相信神有能力赐给他这样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心智，就不会后来那些拜偶像那些事情发生。当然这个没有如果，是吧，我们只是这样一个假设，这样一个分析。假如他真的能够看到真正最重要宝贵的不是智慧，不是治国，而是说真正的和神的关系，明白神的旨意，有正直公义的心行在神的面前，那其他这一切神都会赐给他的。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节经文在十三节，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王列王都没有一个像你的。刚才我们说了，这里边呢少了一样东西，就是神没有赐给他的，就是长寿，是吧。但是呢接下来十四节神又告诉他，你如果想得到长寿这个祝福呢，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那这个祝福呢，长寿这个祝福就是高过他所求的智慧。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效法你父亲大卫，就是像他父亲大卫一样，那有一个诚实公义正直的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自己也知道他父亲有这样一个心行在神的面前，神就祝福。那他虽然看到了，他是没有求，真的很遗憾。那神也说了，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那我就赐给你长寿。这个呢祝福是高于他前面所求的智慧，治国的智慧判断这些的。我们看到所罗门错过了一个能够求更好的，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敬虔的心，正直公义的灵，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避免以后做错事的一个机会。那神做事的原则就是，你求一件事情 我可以赐给你这件事情更低的祝福，但是呢，你所求的更高的祝福呢，我就不给你。这是我们看到神做事一个原则，也就是你的境界在哪里，我就赐给你相应的祝福，或者说你的格局有多大，就给你多大的空间。那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神的这种公义。有人说，那既然神能够给他像他父亲那样的一个正直诚实的心行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不给他？那我们就看到神的公义在哪里。就是说有人就同类似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放一个棵树在伊甸园里边，为什么要让人做一个选择？神造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的，而且呢，选择以后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负责任。那所罗门他的选择就是求一个治国的智慧，那神就说，那好，我就赐给你你所要的，你所没有要的呢我也赐给你，但是呢更高的祝福我就不能给你。那这也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是我们的境界，就是我们能求什么。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祷告求我们世上的这些祝福，也或者求我们更高一点的，我们这个其他的方面。但是呢，这个是有一个层次的。我个人觉得我们最大的祝福就像保罗说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就真正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其实是最大最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四课，不是第四课，第四章。第四章开始呢，就是所罗门做王以后，他的这些重要的大臣，这些臣子们，他有一个罗列。首先呢，就是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这个祭司呢，其实就是一个，那时候不叫大祭司，其实就是这个职务。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呢，有一个团体叫撒都该人，是吧？其实这个撒都该人呢，这个起源就是这个撒都，是所罗门那时候的大祭司。我们看到这个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就继承了他父亲做这个职务，所以我们看第一位所罗门的他这个臣子第一位就是这个祭司。所以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这个信仰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这个祭司放在第一位。三节，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那这些职务呢，我们就很难想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权利或者是责任。那这里边的书记和我们现在中国的党委书记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因为它紧接着这个排列有一个先后次序的，排在前面都是重要的，因为它排在了这个后边的这个元帅的前边，是吧？那时候的史官也很重要，记录历史。我们看以斯帖记里边呢，讲到了史官，把当时那些事情记录下来，这个史官也很重要。接下来就是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我们看后边呢，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那这个有点奇怪，我们前面知道这个亚比亚他已经被贬了，是吧？他已经剥夺了他的这个祭司的职位，怎么这里边又说他还做祭司长呢？那我们看到整个这一段的这个职务啊，这些臣子他们这个前后的跨度非常大的，因为后边有两个人是所罗门的女婿。那所罗门的女婿是不是要等到所罗门的女儿长大以后嫁人才能有这个职务，是吧？所以这个，这也就是说 它的这里边这些植物呢，是包含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也就是说，亚比亚他做这个祭司长，并不是说一直做的，就是开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他是祭司长，然后所罗门把他贬掉了。那也就是说，这里边介绍这些官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全记录在里边了，并不是告诉我们亚比亚他好像后来又回来了。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既然贬掉了应该不会再回来，也就是说他做过这个祭司长。那后边呢，就是第五节，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税吏长，这个税吏长就管所有的官的，应该相当于现在的，我理解相当于组织部这个职务了。那后边是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萨布德做领袖，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点让人不太明白，实际我看了一下原文，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拿单的儿子撒布做领袖和王的朋友。这个王的朋友其实是一个官职，那这个官职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陪伴王在一起的，就叫王的朋友，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官职。我们看到这里边都是这个拿单的儿子，这拿单呢，我认为就是先知拿单，因为先知拿单在这个所罗门继位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他可以说是首功，是吧？他立了很大的功，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的儿子呢是被所罗门重用，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岗位。后边这个亚希撒做家宰，家宰就是大管家了。后边这个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做掌管服苦的人，就是那些做苦力的，因为后边我们会看到他建圣殿、建王宫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这些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的就是也是所罗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他设定的一个官位，就是要有12个区，这里边呢每一个区派一个人专门为他收集各样的食物物资。我们看到这个官呢也是权力很大，这个区域呢我们看到它是打破了支派的界限，不是12个支派，而是按照地理的区域划分12个区。这个12个区呢每一个区负责一个月供应所罗门王宫所有的这个开销花费这些物资。这里面当中呢就有两个人，我们说了是这个，你看比如说11节有便亚比达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为妻，你看他所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为妻，就是按中国来说是驸马，是吧？那这样的一个人物不可能在所罗门初期就能够做的，应该是后来的。那在后边的15节讲到另外一个人，这叫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所以我们看到这12个人呢都是所罗门所信过的这个重用的人物，他们干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负责供应所罗门王宫一切的这个生活所需。我们为什么说是打破了界限呢？我们看这个19节，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负责，就是他一个人管整个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是两个半支派，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打破了这个支派的界限，按照地域来这个划分12个区，每个区供应一个月的这个所有的需要。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那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描述，就说明这个以色列国呢非常的强盛富足。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就讲到了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将来他们要在迦南美地，是吧，享受神所赐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流奶与蜜。现在呢等于是神的应许实现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了，这是总体的一个描述。 印证了神的应许。可以说这时候以色列人口呢达到了一个顶峰了，应该是最多了。那接下来以色列王国分裂以后呢，战争不断，那人口是应该是逐渐减少了。21节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那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方面，就是这个地，给他的应许地这个界限，几乎是实现了神当时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块地。从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幼发拉底大河，这个大河呢最靠近以色列这一方呢，就是在亚兰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他所管辖的这个国土一直到幼发拉底大河，然后呢这个西方呢就到腓力士地，就是在以色列西南部这一块，腓力士地没有被他管辖。那当时呢这是一个宗主国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地方的人呢都是成为以色列一个国家了，而是呢他们臣服于以色列，臣服于所罗门，就一个叫宗主国的概念，就是一些小的国家臣服于一个大国，然后呢给他进贡，同时呢也得到他的保护，这是一个宗主国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这个当时所罗门的王朝呢是非常强盛的，他的国土呢也是达到了极限。那是不是真正完全的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其实还有一点点没有实现，就是一是腓力士始终以色列没有得到。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推罗，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让他提供这些树木是吧，这个松木还有这个香柏木这些物资的时候呢，他要给他相应的回报的，那些粮食啊这些东西都要给他回报的。而且呢后来欠了推罗的债呢，他还要用20座城来偿还，所以可见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这种贸易关系。好，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所罗门他们日用所需的这些食物，我们看一下，简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到底有多少。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就总的放在一起呢是90戈尔。那一个戈尔呢是220公升，那90戈尔呢就是19800公升，也就是差不多20吨。一天呢一摊就要消耗这个细面粗面加在一起就20吨。这一天呢我们可以算一下一笔账，假如一天一人1公斤的这个配备的话，那就是2万人，这是够2万人的消耗的。这个面一天呢就是这么多。那后边说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那加在一起就30头牛。后边是100只羊，还有各种其他的这些飞禽啊这些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30头牛确实非常多哈。这么多，30头牛100只羊，一天，这是一天的消耗。为什么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数字呢？大家有个概念到底有多少，就是想让大家想一想，这么多的物资在以色列这么一块小的土地上，这么多的人口，1-2千万的人口，这个负担重不重？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负担重不重，要加在这些老百姓头上的。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是一片祥和富足的景象，是吧？那整个这一切呢，我们看到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四境平安，没有战争。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地他们是靠天的，他们这个所有的收成不是靠人的，靠天收的。所以呢，能够这样安居葡萄树、无花果树下边安居呢，都是神在保守。 那接下来就是26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万，还有马兵12000。那接下来就说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件事情在国家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中之重，一定要满足的。这12个人呢肩负重担，每人负责一个月，要把这些所有的人的需要还有马匹的需要，你看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这个每个月非常大量的物资收集运输，这是他们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最后这一段呢，29节以后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远超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这些人名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有任何线索。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有名的人，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是吧？但是呢，这些人又跟所罗门比都不行，所罗门超过他们。那也就是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世上的所有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所罗门的智慧活到现在，他可以拿到可能100个博士学位呢，超级学霸。这是一个神赐给他的智慧，真是非常的广大，是超过常人的智慧。不但他有这样高的智商，他的情商也很高。32节说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还论各样的这些什么草木啊，什么牛膝草、飞禽、水族，他全懂。哇，真是实在是太厉害了。而且呢，很多的其他的外地的人呢都慕名来专门听他的智慧，要听他的这种教导。我们知道他写这个雅歌是非常美的爱情的诗歌，是吧？也是真是让人，这个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听起来都非常的让人有感动的，确实这个人非常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一道思考题，就是所罗门的王宫的日常所消耗的各种食物是否过于奢侈。刚才我们用了一些的数字给大家想象一下，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认知。这些呢确实非常的多，作为一个这样规模的一个国家，一个王宫要用至少几千人吧，我们看那面的数量应该是2万人吃都够了，至少几千人，这样大的一个规模，我们想象他那个厨房应该有多么的大，要杀这么多的牛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耗资巨大，就为了这个王宫的这个奢侈的排场。那么为什么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罗门他这样，当然我们说是荣耀神吗？当然神也得荣耀，是吧？一个国家这样的富强，这样的昌盛，让外邦人都来朝拜，这当然也是荣耀神的，但是有没有考虑到百姓？我就觉得这个凡事呢有一个分寸，有一个度，就是说我在讲是不是过于奢侈，有没有必要这么多，有没有必要要求这么多的人，给百姓增加这么多的负担。那有人会说了，你这样说你怎么知道有百姓有负担呢？这个其实大家看后边就知道了，确实是有负担的，而且他这个这样做呢，长期下来给人民造成这种极重的负担，就是导致后来王国分裂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我们以后会分享的。所以说这些都看到所罗门他执政，虽然神给他极大的智慧，但在这些上他没有对百姓的一个连续之心，追求这种奢华，那这个呢我相信不合神的心意。大家想想后来那个耶罗伯安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号召力，他有什么高尚的品格呢？没有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其他支派的人对所罗门的不满意，对他的怀怨已久，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以后，他就有这样的一呼百应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从所罗门的这些 事情上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人要有一个连续之心，有一个博爱之心，是吧？不能是追求一种无度的一种奢侈。好，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到这里。对不起大家，我今天嗓子真是，哎呀，求主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保守我孩子这个嗓子，一会儿还要讲道。求主你让你的道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敬虔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求按你的心意，求最好的，求这个最美好的祝福，让我们真是仰慕仰望你的恩典。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